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
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申命记》，请大家翻到《申命记》第23章。《申命记》第23章是说到关于社会方面和个人关系的部分。请我们先来看《申命记》第23章第1节到第8节的经文，请大家听我来读。这里说，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10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亚门人或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10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索波大米的比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们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们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3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这一段的经文是关于入耶和华的会。古时候的部落民族都有一种吸收和同化其他弱小部落的习惯，借此来增强本族的声望和威力，以色列民族也不例外。但事实上，要加入以色列的团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是一个神权政体的民族，因此入籍的事不单与民法有关，而且特别是与宗教有密切的关系。以色列民是上帝所拣选的民族，因此凡是不名誉的人，或是身体有缺陷的人，或是拜偶像的外邦人，都不得参加以色列人的聚会。例如一些被阉割的人是没有资格加入耶和华的会的，这是要保持以色列人 宗教生活的纯一性，不至于被玷污。基于同样的理由，一切私生子也不得参与聚会。私生子被以色列人认为是极其可耻的人，这些人的后代要到了第十代之后才能够重新加入聚会。亚门人或是摩押人，因为当以色列人向着迦南地进发，经过他们边境的时候，他们没有向以色列人伸出援助的手，所以他们也不能参与以色列人的聚会。此外，有两个民族，按照圣经的记载，他们的出身是不名誉的。他们的祖先是罗德同两个亲生女儿乱伦所生的儿子。还有摩亚人，因为雇来巴兰企图向以色列人发出咒诅，所以这两个民族是永远不能参与以色列人的聚会，即使到了第十代也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对于以东人和埃及人却有一点的宽容，因为他们到第三代就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接下去我们来看申命记第23章第9节到第14节的经文，请大家听我来读。你出去攻打仇敌，就要远避诸恶。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偶然梦遗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到傍晚的时候，他要用水洗澡，及至日落了才可以入营。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利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你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这是有关军营的洁净之礼。为了个人的卫生和健康着想，也因为耶和华神要在军营中行走，百姓必须保持整洁干净。这个观念在旧约中屡次重复的出现，也是以色列人十分重视引以为荣的事。特别在以色列人出征打仗的时候，上帝更是与他的百姓同在，甚至于走在百姓的前面，以他强而有力的膀臂攻打以色列人的敌人。正因为如此，以色列人的营地是必须是圣洁干净的地方，所以就连那些梦遗的人也必须离开营地，直到傍晚沐浴自己的身体之后才可以回到营中去。上帝十分注重卫生，无论基督教到哪里，哪里的卫生设备一定就有改善。今天我们常常听到环境污染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知道这绝不是上帝所愿意看见的事。他赐给我们清洁的溪水，他赐给我们新鲜的空气，让我们在地上可以好好的享受。很不幸的，在我们当中有人污秽环境，制造垃圾、噪音、废气，以至于我们生活的十分不健康，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上帝的心意是这样，假如我们遵从他的律例而行，那么我们才有希望重建美丽的环境。你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当中的一份子，做一个清洁的人，做一个整洁环境的人呢？接下去 我们来看《申命记》第23章第15、16节，这是关于陶朴的问题。这里说，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城邑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申命记中的律法对逃走的奴仆是特别体恤的，禁止人将他抓住之后交给他的主人，免得受虐待或者是杀害。这里的奴仆或许是指着在国外工作而逃到以色列国的奴隶。接下去我们来看《申命记》第23章17、18两节，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娼妓所得的钱或娈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在迦南地区有一些庙妓的存在，这是本地居民所提倡所拥护的一种恶的风俗，这是敬拜邪神不可缺少的一种仪式。那些在庙里的女子以卖淫作为敬拜他们假神的方式，以求得在田间的丰收或者是牛羊的繁殖，这实在是一种污秽的风俗，所以摩西禁止以色列人效法他们，更不准他们利用这种卖淫的金钱作为偿还任何的誓愿或是做圣所的用途。接下去我们看19、20两节的经文，这是禁止借贷取利。这里说，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的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屈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摩西禁止以色列人借钱给同胞而收取利息，因为这是违背神的律法。至于借给外邦人，却可以从中收取合理的利润，因为他们不属于以色列民的团体。接下去我们看21节到23节的经文，这是讲到许愿的条例。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许愿是人对神一种心意的表达，也是一个实际的行动。不过在这里摩西要求许愿的人要非常的认真谨慎，以至于许愿之后迟迟不还愿的，是在上帝的面前已经构成了罪过。因为我们许愿的时刻往往是生命遭遇到危险或者是走投无路的时候，可是事过境迁之后就很容易忘记所许的愿，就把所许的愿抛到九霄云外，或者认为自己不能够完成所许的愿而避开。所以摩西特别强调许愿的人必须要还愿。接下去我们来看24节、25节这两节的经文，是讲到过路取石的条例。 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在这里说到，为了顾及穷人的需要，巴勒斯坦有一些的田产丰富，可以公开给过路的人取食，但是吃饱之后呢，却是禁止他们带走葡萄或是卖穗，为的是防止他们的贪心，防止盗取。这是上帝顾到有需要的人所赐予特别的恩典。接着我们来看第24章，就是申命记第24章。这一章的主题是关于休妻方面的条例和其他的条例。我们先来看申命记第24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经文。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女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在古代的近东一带，休妻的事是时常发生的。为了避免以色列人染上这一种不良的风俗，所以摩西在这里特别说明了休妻的条例。首先，离婚的理由，如果是丈夫发现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则大概是指到不洁净的事，但不会是奸淫，因为淫妇是必须要被处死的。也许是指的妇人生理上有什么缺陷，不能够怀孕生子，以至于丈夫不喜欢的，丈夫就有理由可以离婚。其实这也是主耶稣基督所不喜悦的事。不过为何耶稣基督许可呢？因为主耶稣说以色列人的心刚硬，虽然当时的背景造成女人很多的不利，但这里还是要求丈夫一定要写下休书，好使女人恢复自由之身，可以与其他的男人再结婚。此外，摩西也禁止男人再娶自己休过的前妻，这样就间接的防止当时的人随意离婚了。接下去我们来看24章第五节的经文，这里说，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上帝的恩典是十分周全的，他顾到新婚的人，为了使他新婚的妻子快乐，可以在一年之久免除兵役，使双方得到适应，妻子感到快乐，这对他们未来的家庭生活以及对他们未来的子女都有莫大的帮助。接下去我们看第六节，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或是上磨石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以色列民在迦南地定居之后，几乎家家都有自己的磨石，每天早上主妇们都是接着磨石的操作取得面粉，为家人准备食物。因此 这是人生活的必需用具，不可以随便拿去，这会带来别人生活的不方便。第七节接下去我们来看，是讲到不可贩卖以色列人做奴隶。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待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那么使人丧失自由的行为是十分卑鄙的，等于使人丧失生命。所以一个拐骗以色列子女并且将他卖为奴仆的人，是一定要把他处以死刑的。接下去我们来看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经文。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照祭司利未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要怎样遵行。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安所行的事。在这里摩西提醒百姓要谨慎地遵守大麻风所规定的条例，不要漠不关心。米利安长大麻风之后也要与众人隔绝，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接下去我们看十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这是讲到禁止那灵舍的当头过夜。请听我来读。你借给灵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一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这里所说的当头是指着一种衣物说的。以色列的穷苦人白天就把它当着衣服穿上，到了晚上就把它用来当作被子盖上。取去灵舍的当头会使别人受到寒冷之苦，是不合情理的事。接下去让我们来看十四节到二十二节的经文。这里说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就归你了。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去往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了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这些的律法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无论是对待穷人，是对待仆役、寡妇、孤儿，或是寄居的外邦人， 都充分地流露出爱人如己的基本精神。这是上帝要与不同的人来分享他的恩典。上帝的伟大使他爱人类，愿意与人分享他的丰富，他的怜悯和慈爱。所以凡是属于上帝的人都要明白上帝的心意，遵照他的吩咐而行，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从《生命记》的第23章、第24章学到许多宝贝的真理、宝贝的功课，而且这一些都是与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有关系的。我相信，如果我们有信心，如果我们爱上帝，遵作他的话语去行，我们必定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成为一个分享上帝恩典的人。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快要到了。如果听众朋友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样问题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心得要与我分享，或者是你对于这一个认识圣经的节目有什么样的建议，那我欢迎你来信。
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认识圣经是按卷查考圣经的节目，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香港沙田沙漠的沙，田稻田的田，田园的田，沙田田心村，田也是稻田的田，田园的田，心是心脏的心，村乡村的村，田心村247号地下，土地的地，地方的地，下上下的下，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写给唐中就可以了。唐是唐朝的唐，中精忠报国的中。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地址是 abc@twr.org.hk abc@twr.org.hk。 愿神赐福您，再见。